好，在第七课呢，我们要谈的是吵架的艺术。不过在我们进入这个吵架的艺术这个课题之前呢，我们要先来延续我们刚刚第六课还没有说完的部分呢，就是沟通有办法。那么沟通呢，前面我们在第六课已经谈到了，我们沟通啊，要进入到这个感受式的沟通。所以呢，一个良好的沟通呢，必须要包括三方面，说、听跟回应，就是说我们要说得对，听得对，也要回应得对。那么在说的方面呢，我们要懂得说我们的感受，而不是批评，要懂得进入到感受式的沟通，关爱式的沟通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沟通的第二方面，就是好好的听，要听得对。你知道人呢，都有一种现象，就是喜欢说不喜欢听。也许你看过两个人啊，同时说话，谁也不听谁的这种情况，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特别是吵架的时候啊，每一个人啊，都希望尽量说出自己心里所想的，希望对方能够仔细的听我说，但是呢，我们却不愿意听对方的心声。真的，我们很少仔细的去听对方，对方到底要表达一些什么。往往对方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特别是当我们自己心里面有重担的时候，很疲累的时候，真的没有心情听别人说话耶，只希望别人能够怎么样，多听我们。就算我们听别人说，有的时候也是怎么样，心不在焉。这个对婚姻呢，是一个致命伤。透过倾听，听别人，你可以多一点了解他的状况，他的情形和心情。透过倾听呢，你让他觉得你在关心他。其实平常男人真的已经不爱说了，所以呢，下一次他想要说什么的时候啊，你就要赶快的专心的放下手边一切的事情，心里面所有的烦恼，好好的听他一下。但是听的时候呢，要注意哦，我们不要随便打断对方，不要断章取义，要专心的听。怎么样专心的听呢？就是透过眼睛的接触，你的眼睛要看着他。别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你的眼睛如果到处乱看，就人家马上就知道你是不专心，根本没有在听了。还有呢，听的过程当中呢，透过你的点头，说这样吗？等等啊，这些肢体的语言或者一些语气呢，就表示你有在专心听。不要像我，有的时候我的孩子跟我说话，结果呢，我心里都在想别的事情呢，眼睛也没有接触他，语气也有一搭没一搭的，我的孩子就会问我，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那我就很坦白的跟他说，没耶。那他就会说，算了，我不跟你说了。那这样呢，沟通的机会就会怎么样，断绝。好，所以我们听的时候一定要专心的听，你的眼睛要有接触，那么你可能透过一些肢体的语言，点头啦，语气啦，表明你是在听的。那么如果在这个听的当中呢，你有不清楚的地方，你也可以询问一下，说诶，你刚刚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呢？你的意思是不是那样呢？啊，我们要注意我们说话的语气啊。如果我们语气说的不好，也是会吵架的。所以呢，一个好的沟通啊，不是只是听他说的话，还要听出他说话背后的心情。诶，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我们通常都不习惯说感受，特别是男人啊，所以说出来的话多半都是什么？批评，是评价。那个感受呢，多半都隐藏起来。我们就是要能够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听出他的感受。比如说当你的另一半抱怨你什么都不跟他说的时候，他很可能是怎么样，心里面呢，心疼你独自一个人承担，或者是觉得不安。当他抱怨你只关心孩子的时候，很可能是他觉得寂寞，需要你的关心，需要你的承诺。所以你要会听出他的情绪啊，甚至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像前面我们刚刚说过的，帮他把情绪说出来啊。比如说一个做先生的可能会抱怨他做妻子的对其他的男同事太过亲切了，这代表什么呢？他在吃醋吗？为什么会吃醋呢？他可能在担心别人比他更有吸引力，他可能在害怕老婆不爱他的，总之啊，就是没有安全感。 如果做太太的听不出来，反而在那跟先生吵说，你有毛病啊，那叫礼貌，你懂不懂啊？就两个人要不要吵架？要。如果太太听懂了先生的意思，只要一句话说，哎，你在担心吗？别担心，全天下我就爱你一个人，哇、哦、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呢，我们要听，要专心的听，要用心的听，而且要听出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你可能说，好累哦，这么麻烦啊。诶，别忘了我们说过啊，婚姻是需要努力的，幸福不会从天上自己掉下来，你必须要去营造它，去争取它。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婚姻好像是一个户头，那么想要婚姻能够加值的话呢，要能够存款更多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多存款少提款。那么好的沟通呢，就是存款。那么好的沟通呢，也会减少我们提款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用感受式的沟通啊，懂得专心听对方来说，而且要听出对方的情绪，那么我们就等于在我们的婚姻户头里面呢存款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吵架的艺术，也就是回应的部分。我们说过，一个良好的沟通啊，就是要说得对，听得对，还要回应得对。因为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听啊，我们听错了，其实我们常常说啊，这个说者无心呢、啊，听者有意，就是其实说的人可能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听错了，我们误会了，或者是我们多想了，那么就会导致呢，我们回应出来呢，也会做出错误的回应。所以其实呢，听是很重要的，要听得对。那么听对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应。我们的回应怎么样回应呢？就是我们的回应必须要谨慎，不要直接情绪式的反应，特别是当对方说了这个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呢，你不同意的事情呢，让你生气的事情呢，我们不要太快太直接的就反应出来，我们要等一下啊。特别啊，如果你觉得别人真的是对你不公平呢、啊，跟你找茬，你要等一下，不要马上生气，离开现场一下，深呼吸一下，从一数到十，想一下再反应出来，这样呢比较不会有情绪化的反应。你知道，当我们一个人呢、啊、心里面有了自己的想法，而这个想法跟别人不合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啊就会急着要表达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一急呢，说话就会变得比较大声，用词也会比较不妥当。那么相反的呢，如果我们能够慢一点的反应，不要马上反应，我们就会有多一点的时间来重新思考，思考对方所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消化一下对方所讲的话。同时呢，因为我们能够慢一点反应，我们的反应也会比较怎么谨慎，不至于反应过度，我们的情绪呢比较容易控制。所以呢，我们要试着改变我们自己的第一个直觉的反应，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直觉反应呢是非常的强烈，会让对方觉得没有下台的余地。我想啊，我们都有这种反应过度的经验啊。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状况，就是我的儿子呢，他小的时候呢，大概在一岁多左右的时候呢，因为我先生读书，所以呢我就跟着他一起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那在这个，因为是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很多都是有眷属的，所以有小孩，小孩一多呢，互动就比较多。那么我们就发现，诶，很多的小孩啊都会打人，常常啊你出去啊，这个那些小孩二话不说啊，就是举起手就朝你脑袋瓜就拍下去了。那么在这么多的小孩当中啊，几乎每一个小孩都会打人，只有两个孩子老是呢被人打，不会打人的，一个就是我儿子，另外就是我们对门的一个小女孩，是一个早产儿，走路都不稳，老是被欺负。我儿子刚刚去到这个宿舍的时候，看到这种打人的现象，他简直吓傻了。我隔壁一个邻居呢，有一个小女孩跟他一样大，也是一岁多，也是很喜欢打人。 那么这个小女孩其实很喜欢我的儿子。有一次，这个小女孩远远的就看到我儿子，就好高兴哦，张开双手朝着我儿子跑过来。你知道我儿子什么反应吗？他马上趴在地上，五体投地，害怕呀，他怕着小女孩来打他。还有一次呢，他看到这个小女孩朝他跑过来，我儿子就开始举起手啊，就往自己的脑袋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他心里想说，你不要打我了，我先打我自己好了。哇，这个反应是不是很情绪化，太直接了？因为他看到这个小女孩，他直接的反应就是，哇，这个女孩子是要打人的，她要来打我，所以呢，我干脆就五体投地，要不我就打自己。所以呢，通常我们的第一直觉反应呢，有的时候是太过的强烈，是反应过度。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强烈的这种情绪反应？为什么我们会反应过度呢？我想我们都会有一种这种经验呢，就是我们的情绪啊淹没了我们的理智。我们反应出来啊，我们的反应是没有理智的，很情绪的。这是因为呢，在我们的大脑中间呢，我们有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管理理智的，另外一个部分呢是管理情绪的。那么通常当我们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正常的管道呢，是我们遇到了事情，看见了一个现象，那么这个东西呢，就会传达到我们脑部里面，它会走一条路径啊，就是先送到这个管理理智的这个部位，先去比对分析，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为什么发生这种事啊，它先比对分析，做好档案，然后呢再发出一个命令来说，诶，现在你应该要害怕，现在你应该要高兴，现在你应该要伤心。这个命令呢传达到这个管理情绪的这一部分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做出反应来。如果是照这个管道来做呢，我们就会变得比较理智。但是呢，在我们的脑袋里面也有一条捷径啊，就是呢它不走那个正常的管道来，它是走那个捷径，就是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把这个看到的事情呢传送到大脑管理这个理智这一部分，我们直接就马上把它传送到这个情绪的中心去，直接的就会有反应。那因为它是捷径，它很短，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直接的反应呢就比较情绪化，比较不理智的原因就是这样。好像我们说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条绳子，但是呢因为我们以前也看过蛇，觉得那个蛇呢是长长的，对不对，弯弯的。那么当我们再看到一条这个绳子的时候呢，我们正常应该会比对，就是看到绳子，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影像传送到大脑管理理智的这一部分，就比对说，诶，这是绳子呢还是蛇呢？蛇应该有头啊，会动啊。诶，这个绳子没有头啊，这个不会动啊，等等，就做很多比对，然后呢就做出判断说，好，这是绳子不是蛇，然后呢就发出一个命令说不需要紧张。所以呢我们的情绪反应呢就是不紧张。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循这个正常的管道来做的话，我们一看到这个绳子，没有把这个印象传送到管理理智的这个中心的这一部分，直接就把它传送到情绪这一部分的话呢，我们就会马上说，哎呀，蛇，因为我们没有经过理智的分析跟比对来判断那到底是绳子还是蛇，我们直觉的反应就是说蛇，因为它这个绳子的这个形状形象跟蛇很近，所以我们只要看到有一点像，我们马上就情绪上的反应判断说是蛇，然后马上就情绪上的反应就出来，就是害怕、紧张、尖叫，这些情绪反应就出来。所以我们才会有一句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理智的分析，这个脑部啊走了一条捷径，很快的就引发了情绪上的反应。所以呢，当我们人有情绪的反应，太直接的反应，这个情绪淹没理智的时候呢，都是因为我们的脑袋里面没有正常的走这个理智的路线，而走了捷径。那么这个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可以改变这种直觉式的反应。这个需要我们平常多多的练习。怎么练习呢？首先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交通号志来练习。第一，我们必须快快的听啊，就是说我们要专心留意的听，你不要断章取义哦，不要听一半，不要不等别人说完就先下断言或者是太快的反应。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听到有什么让你不舒服的消息，或是你觉得对方啊是不怀好意的，是敌对你的，是反对你的，是讽刺你的，是打压你的，这个时候你就要亮红灯。我们刚刚说是利用这个交通号志嘛，交通号志就是红灯、黄灯、绿灯。在这个时候呢，你先亮红灯。红灯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停，暂停一下，心这个把我们这个平心静气下来思考以后再来行动。怎么样平静下来？怎么样暂停呢？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你可以离开现场一下，去喝个水，上个厕所，总之呢，停一下，不要马上反应，甚至从心里一数到十也可以，深呼吸三下也可以，就是不要马上反应。第二，就是亮黄灯。黄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修正你刚刚听到的信息。就是我们刚刚说我们听要听得对嘛，如果你听错了，误会了别人的意思，那么你的反应就会错误。所以呢，你在亮黄灯的时候呢，就要修正你刚刚听到的信息，要过滤掉负面的成分或者是那些敌意，找出对方要传达的最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在这当中呢，你可以用自己的话把对方所说的啊，你所接收到的这个含义啊，重复一遍说出来啊，要包括对方的感受哦，这个叫做反射法，也叫做澄清法。目的呢，在澄清你所听到的是不是真的是对方的意思。所以呢，你可以说，哎呀，你刚刚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啊？你是不是觉得很生气啊？就是包括把对方的感受也帮他说出来，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这样。可能他不是觉得很生气啊，那我们就说出来也是一种澄清。好，那么当我们这样子澄清的时候呢，我们澄清完了就要转换负面的想法。比如说，哎呦，他刚刚对我口气那么差，可能是心情不好才会这样，可能刚刚才被老板骂，那可能是他有考试的压力才会心情不稳定。然后呢，你就想一想，我们可以怎么样反应呢？我们这样反应会有什么后果呢？哎呀，他刚跟我讲话的口气很差耶，我也可以跟他吵架，我也可以跟他打架，或者是呢，我跟他冷战不理他。但是接下来你就要想，这样我们的感情会不会更好呢？如果我跟他吵架会有什么后果？我跟他打架又会有什么后果？我不理他，跟他冷战会不会更好呢？还是会更差呢？那么除了这些以外，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表达我的感受？想好了之后呢，就是绿灯付诸实行。那么当然，你做好决定之后付诸实行的时候，也是要承担后果的时候。如果你决定我要跟他打一架，哇，那你可能要承担后果，就是可能会双方都受伤。哎呀，不但是肉体的伤害，可能心灵也受伤害。可能你要决定我跟他冷战，那也许呢，你就有好几天就是很不舒服，这个后果你也要承担啊。所以呢，这些练习啊，是平常就要开始练习的哦，不能够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才想要运用这些技巧，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人在愤怒的情况之下，生气的情况之下，失望的情况之下，脑部啊，我们会不断的采取生命当中最早学习的那种反应，最直接的情绪反应，而且呢，思考的能力也受到限制。越激动的时候呢，越难想起平心这个气和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我们不会的。那个时候已经不会让我们理智的反应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平常就不断的练习这种反应的模式，任何时候遇到每一件事情就练习红绿灯。 那么这样呢，才会让我们的脑部啊，熟悉这一类的反应模式，让我们的脑部会走这个理智的路线。那么才有可能在有状况发生的时候呢，这个理智的路线呢，会成为第一反应，而不是那种走捷径的那个情绪式的反应。其实在美国的学校，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有很多学校呢，有很多的暴力事件，枪击啦，或者是这个打架啦，有些学校呢甚至啊，他们在进学校的时候还要有那个安检呢，检查学生有没有带手枪，就是因为呢这个学校的暴力事件很多，那么有一个学校呢就采取这种红绿灯的方法来训练他们的孩子。他们跟孩子讲解完红绿灯的规则之后呢，在校园里很多很多的地方啊，都贴上大大的红灯、绿灯、黄灯，教室里面也贴，校园里面也贴，就是要训练孩子，如果你在学校里碰到一个人跟你意见不合，让你很不爽的人，你该怎么反应？他们就要先学习，哦，不爽的时候，红灯，不要生气，先想一下怎么反应，然后过滤掉他可能现在是对我不爽，可能是因为他早上才被他妈妈打了，就是先过滤这个负面的情绪，然后呢再想我可以除了跟他打架，除了暴力相向，我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诶，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发现学校里面的暴力事件减少了非常非常多。但是这一种的练习呢，平常就要练习，等到你生气起来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了哈。所以我们平常没事呢，脑袋里面总是要有红绿灯的这个印象在那边。那么讲到沟通呢，我们就一定要谈到吵架的艺术，因为吵架实在是包含了说、听跟回应。夫妻关系当中啊，难免会有吵架的时候，不要以为吵架呢，就一定是不好的。根据研究啊，自称从不吵架的夫妻啊，通常在短时间之内呢，对婚姻的满意度比一般人高。可是等到过了3年之后，再来研究这一群从不吵架的夫妻呢，却发现这一群人的婚姻满意度啊，比那些把问题吵开来的夫妻还要低。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群夫妻呢，把对彼此的不满呢，一直的压抑下去，反而不利于亲密关系的维持。婚姻咨询专家他们研究发现呢，懂得如何相处不见得能够保证关系的美满，懂得如何吵架才是关键。因此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寻找的恐怕不是怎么样不吵架，而是要学会怎么样吵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架。也就是呢，从吵架当中呢，我们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当然呢，建设性的吵架是有一些原则一定要注意遵守的。什么原则呢？第一，就是把话说清楚，尽量说自己的感受，而不做人身攻击。我们不要说，诶，你这个笨蛋呢，一点责任感也没有，你没出息啦，你一点都不关心我啦，等等，这些人身攻击的话绝对不能说。第二就是不翻旧账，不要啊把那个800年前的事情也拿出来说，就你每一次都这样，你从来都不这样，你没有一次关心我的啊，就是我们会把以前的事情都翻出来。我们吵架呢，只要针对这一次的事情就好了，800年前的事情呢不要再讲了。好，那这两方面呢是关于说的方面啊，就是不要人身攻击，不翻旧账。那么第三呢是关于听的方面，就是呢不要自己一个人滔滔不绝啊，好像江水滔滔一样说个不停，要听对方说，要给对方说话的机会。哎，不要忘记了哈，沟通是有来有往的，除了会说也要会听，所以要听对方说些什么，专心的听，而且要听对哦。第四就是有关我们回应这一部分的，我们回应的时候啊，特别是女性呢，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随便就一哭二闹三上吊。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要处理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太情绪化的反应。一般呢，男人都受不了女人上演这种戏码啊，太情绪化，这个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他们真的是受不了啊。所以我们要学会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 哎呀，不要总是一吵架呢就是大哭大叫，或者是就是好像疯狂了一样哈。所以要学会控制我们的情绪。关于怎么控制情绪呢，刚刚我们已经提过了红绿灯的方法。那么第五呢，就是吵架的时候不要光讲道理，最重要的是要讲什么？爱。有人说家呀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如果在婚姻当中我们只讲道理而忽略了爱，那么我们的婚姻呢就像是法庭而不是家庭了。所以为了爱呢，我们可以包容，我们可以忍耐，我们可以接纳他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为了爱我可以退让一步，为了爱我可以先说一句对不起。吵架的时候我们千万要注意啊，千万不要拼了命想要争赢，争一个理，吵架一定要赢啊，这个是不对的。那么第六呢，吵架我们要注意，吵架沟通不是为了要让对方改变，而是针对两个人的不同之处找到可以妥协配合的方法，是两个人都需要努力的，不是光靠对方一个人来改变。你知道在婚姻当中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觉，就是以为我们可以改变对方，或者是靠着吵架唠叨来让对方改变。其实啊，这个是不可能的。而且为什么永远是对方改变而不是我们改变呢？唯有当我们接纳对方并且先改变自己的时候，对方才会跟着改变。我记得我刚跟我先生交往的时候，我也常常会批评他这个批评他那个，要他改这个改那个。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习怎么样做一个辅导员了，按照辅导的原则我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可是呢我管不住自己。后来他跟我说，我愿意改，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呢。的确啊，要我们改一些习惯我们也不能够马上改，而且我本身也不是十全十美，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啊，为什么我自己不先改呢？对方都没有挑剔我耶，我一直挑剔对方。所以唯有当我们接受对方，然后愿意先改变自己以后，对方的改变才会跟着来，因为他会感觉到你在爱他，那么为了这份爱他就愿意改变。但是假如只是一昧的要求，这就是挑剔，没有人会愿意为了这个挑剔的原因呢来改变自己。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吵架有一些原则的，在说的方面就是我们不人身攻击，不翻旧账；听的方面呢，就是不要自己一个人说，也要学习听对方说，给对方说的机会，而且呢要听得对。那么第四呢，就是我们回应的这方面不要太情绪化的反应，要学会控制，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一哭二闹三上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吵架的时候不是只要讲道理，不是呢要争一个理字，不是要吵赢我一定要赢才行啊。吵架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讲爱，彼此的妥协配合，然后不要以为对方一定要改变，而是我们双方都退一步找到一个配合的方法。如果我们吵架的时候能够注意到这些原则，我们就不会从我们的婚姻户头里面一直提款来影响我们的婚姻品质了。你知道如果我们不懂得沟通，不懂得怎么样吵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架，那么每一次的吵架呢，其实我们都是从我们的婚姻当中啊提款，从我们的户头里面提款。如果我们懂得吵一个好的架，懂得怎么样来沟通，我们就是存款就会减少提款。那么我们除了可以在沟通方面增加我们婚姻中的存款，减少提款的机会，我们还可以在其他的方面增加我们婚姻的本钱呢？什么呢？就是信任。信任呢，就是在对方的面前呢，我们可以完全放松，而不需要小心翼翼的去挑选话题，不需要防卫对方来保护自己，也不用担心对方会伤害我们。那么在彼此的面前，我们可以很放心地流露出最真实的一面，所以呢，你可以很坦诚地向对方诉说你的感受。 对方也可以很放松地和你分享他的想法。那么这个只有在信任当中呢，沟通才会流畅自然。所以夫妻之间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任。如果我们总是对另一半疑神疑鬼，怀疑东怀疑西的，那么也等于从户头当中提款，会影响我们婚姻的品质。那么其实当我们不信任一个人的时候呢，也会影响我们的沟通，我们会在沟通当中表现出来，在谈话当中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挑剔啊，在行为当中呢，就好像侦探一样啊。那么有一次呢，我在开这个婚姻家庭的讲座的时候呢，一位先生就是说，他的太太啊，总是不信任他，查他的手机，查他的口袋啊。那么有的时候太太打电话给他，你在哪？他说我跟某某人在一起，他就会说，你把电话拿给那个人，我听一听。哇，这个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呢。我们需要信任我们的另一半，当我们信任的时候呢，就会为我们的婚姻呢增加储蓄，减少提款的机会。还有呢，就是安排夫妻两个人的甜蜜时光，比如说出去约会一下，这也是沟通的一种哦。另一种的沟通，不要说老夫老妻的约什么会啊，其实还是需要的。每周呢安排一个时间，请人帮忙看一下孩子，两个人出去走一走，喝个茶，看个电影，散个步都可以，甚至哪里都不去，等孩子睡着了，两个人泡壶茶聊一下也行。就是一定要安排出这样的一个时间，让两个人呢可以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其实呢，我们也不一定面对面啊，才能够营造甜蜜的时光，才能沟通啊。你知道现在有的时候夫妻相隔在两个城市很远，那要怎么安排呢？你要知道现在的时代不同咯，我们可以用电脑啊，是不是？学习怎么样利用 QQ 来跟另外一半沟通啊。还有我们有手机啊，手机可以传什么简讯呢、啊、就好像写情书给另外一半一样，是不是？或者是写电邮啊，这个如果我们懂得利用这些东西来和我们的另外一半沟通的话呢，保证你好像回到恋爱的时光。我的老公到香港出差的时候呢，我就是利用 QQ 跟他联系、啊、我还在那个上面的昵称上面写、啊、等待老公回家的女人，我跟你讲，然后过两天呢，我又改成想你想你，除了想你还是想你，我跟你讲好恶心啊，我老公啊是鸡皮疙瘩掉一地，恶心的要死。其实我写的时候也是觉得很恶心，可是我告诉你，他的心里高不高兴？高兴，高兴的要死。其实夫妻之间呢，需要我们运用这些小方法来眺望快要冷却的热情。跟你的老公约好每天什么时候上线，或者一个星期哪一天上线，一个星期哪一天出去，方法呢是自己想出来的，一定要克服困难去执行。还有呢，就是不要等对方主动的来做这些事情，我们也可以自己先开始，慢慢的他也会被你来影响而主动的安排这些约会了。所以我说婚姻的幸福啊，是要努力的，我们自己主动的开始来做，千万不要给自己一个借口说，哎呀，这不是我的个性，我的个性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根本不会啊，我不懂得怎么样来经营这种约会浪漫的时光啊，真的很恶心。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借口，如果你不去做，你的婚姻就不会增加那个储蓄。当你这么做了，你的婚姻的户头呢就会一直储值，这个存款呢就会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婚姻是有帮助的。还有呢，夫妻之间呢还有一个另外一种的沟通也很重要的，就是性生活。这也是结婚以后呢，夫妻两个人可以自由又自然地享受的一种夫妻的亲密关系。那有的时候呢，夫妻两个人呢分隔在两地，不常见面，对不对？很久才见一次面，偶尔见一次面，搞不好还要吵架，闹一下小脾气，加上呢，家里面可能有老的，有小的，亲热不起来怎么办呢？那么首先我们要注意啊，就是不要让吵架这件事情影响夫妻之间的性生活，不要把性当作是一个惩罚对方的工具。一吵架呢，就跟对方讲说，你去睡浴室好了，今天晚上不跟你睡了。啊，我们不要把性当作是一个惩罚的工具。 那么尽量安排啊，两个人放假在一起的时间，注意一下自己的打扮，让自己更有吸引力。虽然不常见面可能是一个劣势，但是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变成是一种优势。俗话说小别胜新婚，让对方呢对于你们的相聚呢有一个期待，让距离呢成为是一种吸引力，让他想要更想要亲近你。那么当然呢，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身体上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力不从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要请教医生啊，寻求帮助，看看怎么样解决我们在性生活上的一些的问题。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课程呢不是专门要讨论这个性的问题啊，只是呢给大家一个提醒，夫妻之间另外一种的沟通呢就是性的沟通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夫妻的性生活，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经营，去营造一个浪漫的气氛。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夫妻两个人是可以沟通的，共同的商量出一个方法，让两个人之间的性生活呢不会因为时间或者距离来影响。夫妻之间良好的沟通呢，会为我们的婚姻呢加分除职，并且减少婚姻当中提款的机会。而良好的沟通技巧是有办法的，才不会有沟没有通。良好的沟通呢，需要我们说得对，听得对，还有呢回应的也对。而婚姻当中的信任、小小的浪漫、约会、性生活，都是属于沟通的一种，都会为我们的婚姻加分。幸福的婚姻呢，需要我们的努力经营，是一生都要不停的学习。没有毕业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有挫折，虽然有的时候有失败，虽然说我们做不好，但是不要气馁啊，我们永远可以重新开始。每一次当我们从我们的银行的这个户头啊，婚姻的户头里面提款了，也就是说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损害了我们的婚姻，伤害了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要赶快怎么样，再多存款呢，努力的为婚姻除职啊。所以呢不要气馁，虽然你提了款，但是呢你不会一直提款，你想办法呢修补修正，再往婚姻这个户头里面呢存款进去。这个呢是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第七课呢就到这里结束啊。我们第六第七课呢讨论的就是怎么样来沟通，沟通呢是有方法的，我们要说得对，听得对，还要回应的对，同时呢要懂得吵一个建设性的架。希望呢我们听众朋友呢回去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是跟我们的配偶或者是跟孩子啊，这些沟通的方法都是可以用得上的。